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日，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左右，数字经济动能持续增强。
赵乐际将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匈牙利、瑞士，并在瑞士出席第6次世界议长大会。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
第3届练博会落下帷幕，现场签署合作协议，达成合作意向超过6000项。
今年第6号台风维帕在广东台山沿海登陆，东南沿海各地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向俄方提议下周举行第3轮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各地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左右，数字经济动能持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测控系统就相当于我们计算机里面的一个主板。
6月中旬，我国铅笔特超导量子计算测控系统已在安徽、合肥等地正式交付使用。这一系统是服务于祖冲之3号量子计算机的核心设备，将为多家科研机构及产业单位提供测控服务。安徽省量子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唐世彪：
我们这一代产品比以前的产品集成度差不多提升了10倍。目前的技术方向肯定要出现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革，所以我们把这种芯片做好，集成度做强，才有可能实现未来万米的百万比赛。
近年来，我国牢牢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成果不断涌现，集成电路、基础软件、工业软件等技术的协同攻关力度持续加大，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展现出强劲竞争力。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内，数千家工业软件、新兴平台软件企业汇聚起产业发展的强大动能。重庆两江新区产业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锦：
我们正聚焦软件信息、数字文创、科技金融、集成电路等多个重点产业靶向招商，通过聚焦产业、搭建平台、促进协作、创新服务生态，推动整个园区数字经济生态的繁荣与健康。
在上海魔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7月以来，企业入驻、专题交流、新产品发布等活动密集举行。为解决人工智能企业的算力需求，魔速空间联合多方打造了国内首个算力生态超市。算力生态超市建设方和运营方负责人夏丽雪：
让这些企业不用再花精力用于算力的建设呀、部署、运维这些算力啊，而是让他们能够去更好的迭代研发自己的创新产品。我们其实能够让这个很多企业的成本降接近1半左右。
一系列新突破彰显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今年前5个月，我国数字产业完成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3%，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3.4个百分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谢绍峰：
人工智能赋能作用持续加强，我国培育并开源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加快在电子、原材料、消费品等行业应用，形成一批新模式、新业态。人工智能手机、电脑、眼镜等人工智能终端已超百款，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 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最大优势在于数成万物。如今电商平台上亿万消费者指尖滑动，我国构建起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云计算中心海量数据奔腾不息，支撑起无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车间，机器人与流水线工人默契协作，书写着中国制造的新传奇。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副局长孙世学：
中国仪器已实现人形机器人多场景作业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我们因地制宜地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在农业、交通、医疗等领域形成一批数据驱动的创新应用场景，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形成。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底，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10%，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消费电子产品稳优势、育新机，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进一步提质增效，组织开展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加速软件智能化进程。
本台消息，应吉尔吉斯斯坦议长图尔贡别克乌鲁、匈牙利国会主席格维尔、瑞士联邦议会国民院议长里尼克和联邦院议长卡罗尼，各国议会联盟主席阿克松和秘书长纯共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7月23号到31号对吉尔吉斯斯坦、匈牙利、瑞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瑞士出席第六次世界议长大会。
近期，我国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其中聚焦高精尖产业与急需行业、就业重点群体等，开展补贴性培训3000万人次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从今年到2027年底，各地将以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聚焦先进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生活服务等六大领域，开展分行业领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顺城新区，一家航天科技企业举办的低空经济人才培训活动吸引了众多学员。池州市某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聂正杰提到，
我们可以培训出巡检、高空调运，然后高空消防这一系列的人才技术操作手，在我们这里培训出来学员可以就地工作。我们对全国有100多家物流公司对接了，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各地将坚持需求导向，围绕产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和劳动者就业真实意愿，量体裁衣，确定培训项目、培训形式、培训内容等，做到精准有效。南京市人社局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推出六大强技行动暑期班，共提供就业岗位149个。南京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朱清怡介绍，
工学一体化它的本质就是把企业的岗位需求、岗位标准转换为我们的课程标准、教学的课程标准，技工院校所有的专业都要要求要有校企合作，这样呢才有可能培养出企业需要的这个技能人才。
当前各地正在摸排就业领域的用工缺口和培训需求，发布了最新版的职业培训项目目录和职业培训机构目录，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政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各部门将加强协同联动，出台专项培训计划，加强行业紧缺技能人才供给，结合企业职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自下而上摸清企业用工的岗位需要、劳动者就业的需要，做好信息对接，鼓励劳动者培训后参加技能等级评价，获得技能等级证书，提升就业竞争力， 把就业服务贯穿到培训评价的全过程，促进培训评价后实现就业，达到劳动者通过培训好就业就好业。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闭幕。据不完全统计，本届链博会期间，现场签署合作协议、达成合作意向超过6000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透露，本届链博会中外参展企业和机构达1200家，线上线下观众人数超过21万人次，比上届增长5%。展会期间，组织参展商和专业观众精准匹配2.4万次，是上届的4倍。参展商首发、首展、首秀152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比上届增长67%。参展商与4.2万家上下游企业建立了合作联系。据不完全统计，现场共签署合作协议、达成合作意向超过6000项。
在这一届链博会期间，有关各方共举办了70场会议活动，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方面在内的1.4万多人参会交流。参展商还举办了上1000场的推介会、报告会、技术分享、产品体验等展台的交流活动，比上一届大幅增加。
链博会举办3届来，境外参展商占比逐年攀升，从首届的26%，第二届的32%，上升至本届的35%。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参展商覆盖范围从首届的55个国家和地区增加到本届的75个。大批美国、欧盟、日本企业积极参展。李兴前透露，102家企业和机构提前签署第4届链博会参展协议，比去年现场签约数量增长50%。
链博会只有短短的5天时间，但是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交流合作平台。前2届链博会闭幕以后，参展商与合作伙伴都在持续的对接，将合作意向落地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我们相信各国产业将因链接而成长，世界经济贸易也会因链接而振兴繁荣。
今天是人类月球日，由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和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共同主办的9天揽月中国探月工程20年展览在世博会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展览系统展示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立项以来走出的一条高质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报道。
本次展览中一个不容错过的重要科学装置叫做月球轨道 VLBI 实验装置。这个实验装置好比在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月球轨道上装了一个观测站，和地面的 VLBI 的观测站携手进行深空探测。探月深空探测 VLBI 项目办主任、嫦娥7号任务 VLBI 主任设计师吴小静告诉记者，嫦娥6号和嫦娥7号就靠这个 VLBI 导航。
月球轨道 VLBI 这一套实验装置呢，其实它是从地面拓展到星上的，就是形成一个地月的基线。原有的我们的一个最长的基线是不可能突破我们地球的一个距离。我们中国的 VLBI 网是通过利用我们不同的位置的一个望远镜来接收同一个天体信号，测量它的不同传播路径的一个相位差，通过计算这个相位差来获得这个探测器或者是说一个测量目标的一个位置，这是它一个基本原理。
那么月球轨道 VLBI 实验装置装在哪里呢？在这次一系列的月球科学装置的展览中，鹊桥二号中继星模型十分吸睛，它的大小差不多是真实的鹊桥二号的一半。月球轨道 VLBI 实验装置就搭载在鹊桥二号的天线上。吴小静介绍，
月球 VLBI 这个实验装置呢，就是借用了鹊桥二号的一个中继星，它的已有的一个4.2米的天线，搭载了一整套的微小化的或者是缩版的 VLBI 的整个的一套核心的一个设备，通过星上的这一套，然后来实现 VLBI 的核心功能，然后跟地面进行联网。
除了携带了月球轨道 VLBI 试验系统外，鹊桥二号中继星还携带了阵列中性原子成像仪和极紫外相机等科学载荷，用于完成科学探测任务，获取开创性的科学成果。
第一个呢，就是实现我们对深空探测器的测定轨；第二个呢，就是天体物理方面的研究，比如说我们的黑洞的研究，我们的广义相对论的研究；第三个呢，是天体测量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天体它的致密星银河的一个结构是怎么样的等等。
今年第六号台风维帕今天下午5:50前后在广东省台山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登陆后维帕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台风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截至今天13时，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669162人，在江门台山新宁体育馆应急避难点，这里安置了近200名群众。工作人员向他们派发矿泉水、八宝粥、方便面等生活物资。台山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麦廷伟：
确保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有病能及时得到治疗。
受台风维帕影响，广东多条线路停运停航，广珠城际、深湛线等方向列车今天停运，深中通道今天临时启动交通管制措施，全线临时封闭，深圳、珠海等地取消近1000架次航班，广东73条客运航线停航。
受台风维帕影响，海南海口儋州今天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城市内涝风险，海口市水务局排水中心16支党员抢险先锋队、385名排水队员全员到岗到位，全面排查检修管辖范围内排水设施，设置安全警示牌。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龙华大队副大队长陈春景：
都会到我们各个集水点进行一个值守跟排水，另外一个我们也对我们的车辆设备进行一个检查跟保养，确保我们的设备能够在雨天能够一个正常的运行。
目前海南海事部门已组织海上平台1200多人有序撤离，停工23个沿海水工项目，组织69艘施工船撤离130人，40艘各类海上应急船艇和2架专业救助直升机处于应急待命状态。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工作人员程猛：
在江河水库方面呢，截止目前一共有11座有闸水库提前开闸泄洪，12座水库通过发电腾空库容，共排泄水量超过1.15亿立方米，为迎战后期的极端洪水做好了准备。
广西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从昨天起，广西海事局会同沿海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地及相关部门陆续撤离船舶和人员。沿海22艘客渡运船舶停航，海上游艇全部停航。目前，北海涠洲岛航线已转运2.7万余名旅客返回北海。广西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郑生：
我们已经通知了辖区各涉客企业，在中午12点前全部停航停运。在货运方面，我们已经协调这些在港的货运船舶到安全水域机动防台。
为防范台风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可能对内河造成的影响，南宁、贵港、梧州等地的内河管理部门已启动内河船舶防汛4级响应。
受高温晴热天气影响，多地电网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七月以来，河南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全省平均高温天数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国网河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李奎：
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迅猛，用电负荷在七月份四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8976万千瓦，较去年增加852万千瓦。
为应对度假用电高峰，电力部门密切跟踪电网负荷变化，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合理分配电力资源。国网郑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黄飞介绍，对医院、煤矿、交通枢纽等用户及场所强化保障力度，发挥网格服务电话加供电服务群渠道作用，第一时间响应用户需求。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开展符合预测和电网的供需平衡分析，
科学的优化调整电网运行方式100余次，最大化地发挥了设备的供电潜力。
高温天气下，电煤需求量急剧攀升。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的长子南裂检作业厂，铁路货车检车员正在对铁路货车进行精检细修。暑运期间，长子南裂检作业厂每天约有7000多辆载有电煤的车辆发出，车流量比平时高出10%。为确保电煤列车准点发车，闸瓦更换、部件损耗检查等核心检车环节由人工完成，而关键的制动性能试封作业交由被称为小螃蟹的智能机器人同步推进。检车员赵金豪：
小螃蟹巡检5分钟能顶我们4名检车员10分钟的工作量，并且还不受高温影响。有了小螃蟹，我们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大截。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经过供电等部门近半年的集中攻坚，长兴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的7个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其中5个，有力地保障了夏季居民和企业用电需求。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工作人员徐刚：
系统性重构了区域主电网网架结构，显著增强了区域电力的输送能力，对破解区域供电瓶颈具有关键作用。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8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8亿吨，日均装车18.24万车，同比分别增长3.0%、4.0%。
国务院国资委今天在拉萨召开国资央企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推进会，16家中央企业与西藏自治区签署75个产业项目投资协议，投资额达3175.37亿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说，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向俄罗斯方面提议下周再次举行谈判。此外，俄乌双方都表示击退对方发动的新一轮无人机进攻。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当地时间19号晚间，泽连斯基在发表视频讲话时表示，与俄罗斯方面关于战俘交换的谈判仍在继续，乌克兰继续履行在第二轮会谈期间达成的协议，目前正在筹备另一轮战俘交换。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19号称，已向俄罗斯方面提议于下周举行两国下一轮会谈。泽连斯基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多支部队击退了俄方发动的新一轮进攻，俄军动用300余架攻击型无人机及30多枚各型导弹袭击乌克兰城市。泽连斯基还说，西方国家迅速落实与援助乌克兰相关的协议至关重要，联合生产武器、投资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以及提供防空系统和导弹，并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是乌当前所迫切需要的。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32个区域的乌军征兵中心、军用机场基础设施、航空维修企业、无人机发射地、乌军临时驻扎点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349架无人机。另外，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当天俄军在布良斯克州、斯摩棱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地击落51架乌克兰无人机。从当天凌晨起，共有1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飞往莫斯科市途中被击落。
关注中东局势，据消息人士19号透露，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预计可在2周内达成协议。同一天，以军继续袭击加沙地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9号，熟悉谈判进程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预计可以在2周内达成协议。 各方对于谈判进程持谨慎乐观态度。目前，相关方在交换被扣押人员的比例问题上存在分歧，在斡旋方卡塔尔的努力下，这一问题已取得了部分进展。同一天，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透露，目前谈判还有三项主要争议问题有待解决。首先是在拟议的60天停火期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问题。乙方的最新版撤军方案包括从莫拉格走廊撤出，但仍保留大量缓冲区，继续控制加沙地带约20%的土地。哈马斯将在此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并要求方案中明确包括乙军从逐步撤离直至完全撤离加沙地带的具体日期。第二是被扣押人员交换的比例问题，该问题将在乙军撤军方案明确后进行讨论。第三是加沙人道主义援助问题，还有部分细节需要进一步协商。这名官员表示，哈马斯对斡旋方提出的所有方案均做出了积极回应，但以色列方面立场转变阻碍了协议达成。如果乙方做出积极回应，将加快谈判进程。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的声明称，当地时间19号凌晨至下午，加沙地带已有70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于以色列军队的枪击，其中包括36名正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发放点等待领取物资的民众，另有大量民众在枪击中受伤。
日本第27届参议院选举，当地时间20号7时，北京时间今天6时开始投票。522名候选人参与争夺125个议席。执政联盟在选后能否维持参议院过半数议席，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日本参议院共有248个议席，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半。今年选举要角逐125个议席，包括到期改选的124个议席和一个补选议席。目前，自民和公民两党在非改选议席中共拥有75席。身为自民党总裁的石破茂将选举目标定为执政联盟在参议院维持议席数过半，意味着自公两党此次需要至少赢得50个议席。有日本媒体表示，这次参议院选举结果或将左右石破内阁的命运。对此，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此次参议院选举后，日本政坛会出现多种可能性。
去年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失败，今年又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失败。如果接下来在参议院选举中再失败，那么石破茂作为党首宣布引咎辞职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也可能会选择与在野党合作，通过和在野党方面合作，让一些法案能够勉强通过。另外，如果在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出现大幅度的议席减少，那么在野党可能会联合起来，而自民党内部也非常有可能出现分裂的情况。
根据已经公布的安排，除部分地区外，投票将于当地时间今晚8点结束，随后开始计票，在计票结束后正式公布结果。日本主要媒体将在投票结束后发布出口民调结果。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如果执政联盟没能在选举中达到维持过半议席的目标，日本首相石破茂可能被追究责任。自民党此前表示，石破茂将于当地时间21号14时在该党总部举行记者会，就如何应对选举结果做出说明。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附近海域20号接连发生强震，引发海啸预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据越通社20号报道，越南广宁省下龙湾19号发生的游船倾覆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37人，另有10人获救。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演玲、子文，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